我们这一堂课就是延续上一次哈，其实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也是禅波罗蜜哈，讲了好几节。那么上一次我们上的课是从这个八段行哈，八段行啊，就是到最后的这个不作行啊，舍啊。那么八段行，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信这个禅定的这个清安的功德，那么我们想要修这个禅定啊，信欲，然后你想要，你就必须要精进啊，比较精进，然后你精进就能够得到清安。那么这四样啊，就是对治我们的懈怠啊，对治我们懈怠啊。那再来就是这个正念可以这个对治我们妄。圣人开示的法啊，正念。那正知呢，可以对治我们的昏沉掉举啊。那还有这个一个就是思啊，八段行里面的思，思心所，用我们的思心所来牵动，让我们这个昏沉掉举。我们知道的昏沉掉举，我们必须要心去造作啊，心去造作，让我们不在这个昏沉掉举，就思。那上一节开始讲是讲到这个舍就是不作行了哈。好，那这个八段行跟九住心啊，等一下我们会复习九住心啊，这个都是安住内心的教授啊。这方法不同，方法不同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黑板，灭实正直行哈。这个灭啊，就是灭。这个我们当我们昏沉灭时，就是当我们已经这个昏沉跟掉举啊，就是度孤啊，就是你的心足普通的，那时候你已经都消除了灭时的时候，你的昏沉掉举都消除了，心已经正直了哈。这个时候你的昏沉掉举都已经正直了，那你就不要再去作行哈。所以你这时候要用舍来断于这个你的功用行哈，就是你刚刚的这个思心所去作行，这时候我们就是不作行，用这个舍哈，这个舍来断这个不要再功用行哈。当然这里有一个比喻哈，就比喻说我们在打坐有时候会昏沉，有时候会掉举。有做一个比喻，好像马有时候它是往右，那有时候是往左。可是当这只马已经往前在正直走了，你就不要再拉它了。哦，就是这个，就是你要用舍来对治你的作行。好，这样听得懂吗？哈。那么这个舍就是不要再做功用了。好，这个是八段行的这个安住内心的最后一个舍。那当然，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舍有好几种舍哈。那么舍有我们什么舍呢？我们苦受、乐受，好，还有三受里面有没有一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个就是舍受。好，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你就可以有时候可以检查你的感受嘛。你现在到底是苦受还是乐受啊？还是舍受？这个，那另外一个舍就是事无量心啊，事无量心，事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个舍就是冤亲平等的舍啊，平等啊，平等。那另外一个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舍啊，你不要再做加工用行了啊，你就要舍掉你的作行啊，这个就是舍。那这个就是八段行，接着我们要今天把这个九住心啊，把它再大家清楚一点。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九住心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住心之后啊，有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定啊，到底修到什么程度？好像我们上一节讲到的，有时候我们修定，我们。无论你是念佛啊，还是修这个数息观啊，你觉得都我都是相续在这个净念相续啊，都啊 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哎，我到底是不是得到未到地定了啊，或者是得定了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我们的啊祖师大德哈、啊、前人可以讲到说，哎，你现在修定到底到了什么阶段啊？那么当然这个前面的四柱心哈，就是第一个先内柱啊，接下来就是续柱啊，再来是安柱，来再进柱。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整个这个的内柱，就是本来我们的心啊，就是往外跑哈、啊、往外跑。那你我们本来如果你没有修禅定，你就是六根对六境，你就是往外跑去的啊。但是我们开始啊可以好来，比如说可以来念佛啊，可以来诵经，可以来打坐。可是我们啊诵经的时候，就是安住在这个随文入观，就是把心啊这个找回来，找回在这个我们的内心里面，然后叫做内住。好，这个本来都是往外跑到内住。那内住之后，我们再可是继续来这个把心专注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续住的时候，你的妄念啊都还没有停息哦，这个叫续住。可是已经比往外跑好一点了啊，可以往这个内心啊回光返照了啊，比较可以回光返照。再来安住呢，就是比较属于说你还会打妄想。但是你马上可以知道，我现在在打妄想哈，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哎，我是所缘是佛号啊，我所缘是这个属习观，哎，我现在怎么跑到去想到等一下要做什么啦？哈，这个做什么？像以前我们在这个佛学院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就是啊，轮到大了啊，或者是你轮到你要煮菜的时候啊，你就会想，然后打坐就是。等一下要怎么煮哈？哎，这个是你要知道，哎，你现在不在你的所缘上，好，所以安住是在这个情况下。那在进一步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哎，他就不让你的妄想起来了。到了进住，妄想就不起来，因为你妄想快要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哎，不可以让它起来。所以进住的功夫啊，也又更好了。所以一般这个就是这个四个柱啊，啊内柱、续柱、暗柱啊、进柱，这个是安住在你的所缘境里面啊。这个时候啊，已经这个没有打妄想的了哈、啊。那么以儒家的这个讲法，就是先止而后能定哈、啊。到了进柱的时候，你就心能够定住了，不打妄想就能定了。啊，所以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儒家他的止。我们上次有讲到儒家的止于仁义啊，止于孝顺啊。当然，这个仁跟义啊，这个都不容易啊，孝顺也不容易，因为你要舍掉你一些的这个五欲啊，所以你的贪欲啊，所以儒家的是止于仁义跟孝顺哈。接下来这个是。调顺即极静及最极极静，这三个是调这个我们烦恼，能调这个烦恼的。好，前面是安住所缘，接下来这三个五到啊，这个五到七啊，五六七啊，五到七啊，那个调顺即静最极极静，这个是调烦恼。那调顺呢，有十个相貌啊，十个相貌就是这个我们先记贪嗔痴啊。那另外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我们外界的诱惑，外界的诱惑对于这个贪嗔痴啊、色声香味触，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可以暂时啊这个降伏，我们不会往这边去想。啊，男女的相貌哈，谁长得比较漂亮、比较庄严啊，这个都在想这个啊，这个是比较出众的烦恼。那么到了。极静的时候，啊，极静的时候，这个烦恼又比较细，啊，比较细，啊，所以有这个国土寻思啊，还有这个亲属寻思、心理寻思啦，还有欲的寻思，还有不死的寻思，啊，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 国土寻思呢，可以用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譬喻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想一想说，比如说我离开的家乡那我也想说，过去我的家乡是怎么样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我这个地方过去的地方是怎么样？那这个不使寻思呢，就是会想什么呢？哎呀，这个我这个寿命很长我说不定可以活到这个100岁，或者是我会想说我还年轻啊，我要修禅定干什么？这个不使，我离死还很远的。这个会往这个方面去想，这个寻思，那一种这个欲的寻思就是欲它的很多的表现，欲望的欲那这里它主要我看瑜伽师地论主要讲的欲寻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想打坐，想说谁称赞我啦那这个什么快乐的事情啦那么什么得到名闻利养这个受到供养的啦，都想这些，那你就没有办法安心的打坐。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细的心思是吧？那到了这个极境的时候，这个它其实调顺，它就是对于这个男女相这个实相已经它不会再受诱惑。那么到了极境呢，这个寻思它不会受到它的诱惑就是有这些寻思的时候，你就会给它排除掉排除掉。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极境已经到了极境这个五四五六第六的极境。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这个极境它有特别讲到，好像这个中业那时候的极境。那么中业呢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凌晨2点到6点，这个大家都睡着了大家正熟睡的时候这个所以常常会有像中夜那样的极境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的寻思一发现，他马上也会他能够制服这个寻思那到了最极极境呢，他完全这些寻思他都不起了他就不起他马上要起来，跟我们，所以前面这个安住所缘到了静住的时候是妄想，一开始快要起来，他就被他制服掉。这里呢，最极极境呢，你那个寻思呢，快要起来，被他制服掉所以这里这个四个就是这个调伏烦恼。那么这个儒家先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就是此这个阶段就是静你这个烦恼所以这个妄想都没有了，那你就能够专注于一趣就是你可以专注在所缘境上的一直在内心续住这个专注于趣再来专注于趣之后你就是等持了，已经心能够无功用住了第九个住心就是等持了无作行，不用再加功用了你就快这个九住心的最后一个等持的时候，你就是快要这个得定了得定了所以这个几个阶段就是内住呢这个四住呢就是止而能定，静而后能安，这个儒家的就是安那安而后能虑就是我们的观毗婆舍那就是观这个特别比照一下让大家清楚那么圣说止的方便，修止的方便不会超过这个九住心所以可以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你可以去审核一下你到底这个修定你到底到达了什么境界你自己应该大概也会稍微明了一下所以若得清安乐，是名止成就所以这个在成佛之道说，这个你在修止的过程其实 都身心会有一些清安呐、啊、哈、哦。可是到了这个等持之后啊，快要接近这个的时候啊，他就有特别的清安的。这里有特别讲到导师说这个。什么叫做得定呢？叫做未到地定，有就已算得定了。那得定之后啊，他先会有一种啊身心舒很这个非常这个舒适的感觉。可是后来会有维系的清安乐。那么这个未到地定哈 啊说实在的，这个我们没有修到这个未到地定啊，但是。啊，看这个啊，我们这个祖师大德在讲这个，他有，比如说妙净长老的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特别谈到未到地定，每个人在讲这个未到地定不一样，他是那个妙净长老说，他未到地定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身体好像不见了哈、啊，还有这个他的所住的这个房子不见了，哎，等于就是我上次讲到这个广清老和尚，他得定了，他得定了，大殿的所有景物都不见，人事物都不见了啊，他只有那个佛号声哈，就是未到地定，他一开始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的，你得定的时候，在安住这个安波念的时候，后来会得到这个禅相，啊，禅相，啊。得到禅相，这个前五识的意识都没有，唯有定中的意识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得定它的大概这个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么到了未到地定啊，妙净长老是说你未到地定要成就比较难，接下来就是初禅，初禅反而是比较这个容易啊，所以到了初禅的时候，他。本来是觉得没有身体的嘛，那后来他有八处，八种处嘛，所以他会有重处，重处的时候身体是非常的这个舒适的哈、哦，重处，那重处之后才有维系的清安乐哈、哦，这个叫做此成就了哈、哦，所以从这个未到地定就算是得定了啦，啊，那到这个初禅，大概是这样的形容哈、哦，形容。接着他这个有讲到这个禅定啊，有这个几个比较明显的，他会得到初禅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形呢？得到初禅的时候，他有三种，这一个就是明显，第二个就是无分别，第三个就是微妙的清安乐啊、哦，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他得到初禅啊，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个重处啊，就身体非常的这个舒适，后来就是微妙的这个清安乐。那第一个明显，这个在《沉默之道》有特别提到，他用所什么比喻呢？有时候我们用图像的比较好记了啊，就是说他明显，他就像这个万里无云哈、啊，万里无云，拢无云哦，就清澈万里无云。或者是这个啊，我们这个八月十五的这个天空的明月都没有云啊，明月啊就是非常明显哈、啊。那么第二个无分别，就是说你也没有这个啊无分别没有这个心非常安住在里面，没有分别心了哈、啊。但是不是无分别智了哈、啊？无分别智，后来我们会再解释。那么这里特别谈到这个，我们禅宗常常讲的寂寂又心心，心心又寂寂啊，寂寂就简单讲就是安住又明显，明显又安住哈、啊。那寂寂就是非常寂静嘛，哈、啊，寂寂啊就是非常寂静，没有打妄想。心心呢就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寂静又非常的清楚啊，寂寂又心心，心心又寂寂。所以到得定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无分别是这样的情形。那他得到微妙的清安乐之后，可以得到禅定，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说你就可以离恶行善啊，你的身啊心啊都得到清安乐的话，心靠难啊，哈，心靠难，都可以啊这个啊离恶行善啊，可以在这个，而且这个禅定啊，就是能够我们让我们能够堪任啊，堪任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得到禅定呢，其实是这个道里面内外啊，就是外道也有禅定，那我们佛教里面也有禅定，那么禅定里面也有小圣的定跟大圣的定哈，所以不一样哈啊，由这个观成差别，好，所以他特别我们用重点再回忆一下，就是说你这个我们修禅定的人，如果你没有阅读经典呐哈。啊，阅读经典，你有时候你就想说，哎，哦，修道出禅了，你要学离欲了，哎，他你会觉得说我已经离了烦恼了，哦，其实还差很远，出禅，哎，还差很远，或者是你修这个禅定啊，你这个啊无分别心啊，就是你在修禅定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心里都安住在所，也没有分别心了，你会觉得说，哎，我得到分别无分别智哈，或者是说，哎，你修到四禅，你已经得到这个佛的果位啊，这个就是你没有阅读这个经典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差，听闻这个啊这个教法它有这个差别，因为你只有靠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就容易这个走错路哈。那他当然，他这个禅定有分几种哈，所以因为有你观，你所观的会成为差别啊。简单来讲，刚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一种四种所缘，那其中有一个尽惑所缘，惑是困惑的惑，尽惑所缘。尽惑所缘有一个六行观啊，六行观哈。如果我们以这个未到地定，刚刚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稍稍定的定力了，未到地定。那么你修这个六行观啊，就是心上界的这个，我们上一界，比如说我们欲界，我们就心啊非常想要这个上界啊出禅的这个啊，清净啊，妙啊，出离啊，出离我们这个不善啊，欲啊，欲界。那么我们啊，非常这个厌倦这个我们欲界的这个出啊、苦啊、障碍啊，这个六行观啊。那你这样修，以这个做，你有这个定力，你修这个观之后，你说的所修的定呢，哎，只能怎么样？到了这个色界啊，色定。或者无色界的定啊，只能啊，你因为你的观有差别，有观能差别。那二圣当然我们知道修这个无常，由无常而观察到无我，啊、乃至无我所啊，那你这样就变成二圣的定。那我们大圣的呢，你就一开始观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就变成是大圣。那因为你的观念呐、啊，你修的禅定呢，在入定之后再修观，哦，你要这个有这个定力，在修观的时候，它会有差别，哈，是这样，啊。接着就是我们这个上一节讲的般若波罗蜜啊，最尊最第一哈、啊，解脱之所依啊，诸佛所从出啊，啊，所以这里已经。禅波罗蜜啊，已经讲这个已经讲完了。接着我们上一节的最后、啊、是讲到般若波罗蜜哈，般若波罗蜜最尊最第一哈，就是说三圣啊，就是这个圆觉啦、诸佛啦，还有这个辟支佛啦，还有这个声闻啊，他们三圣啊，这个都是这个要以这个般若这个才能够成就哈。啊，这个般若啊，就是这个啊，出世间跟出世间的差别就在这个般若啊，啊是解脱。这个三圣就是要靠这个般若才能够解脱。那么诸佛 也要靠般若才能够成就佛道啊，成就佛道。那上次有特别讲到这个般若，广义来讲，什么叫做这个般若哈？等一下我还会稍微把那个般若解释一下。般若它广义来讲就是说证到空性了哈。那证到空性啊，就是这个无我无我所得的时候啊，无我所得的时候啊，证到空性的时候，三圣啊，其实都是同样的证到这个空性啊，声闻缘觉啊，菩萨他都是证到这个空性。可是呢，这个方便啊，就是说菩萨他有方便嘛哈、啊，那么深浅也不同。所以我们特别有讲到这个三受度合，唯有佛他是大象啊，用大象来比佛，他能啊脚能够踩到这个河底里面，然后就所以这个方便有不同。那么我们上一次有特别讲到这个在广义来讲哈，他们是同这个正德法性，可是深浅也不同。那么以深比较深的意义，就是说这个特别上次有举到这个大宝基金啊，普明菩萨会里面特别讲到啊，我上一次好像没有解释前一段，就是他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如果他做一个比喻啦哈，这个般若他比较深的意义的时候，也做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当你这个国王的夫人啊，跟这个比较比他下阶级，比如说跟他的仆人啊，这个生的小孩，那么他如果跟这个小孩，跟这仆人生的小孩，这个是不是王子？不是吧？啊，不是。那如果国王他这个跟这个仆人。”啊，女仆啊，结婚啊，不，没有结婚了，生小孩，这个孩子是不是王子？哦，是王子嘛，哈、哦。所以说，般若你只要以这个菩提心相应，哈、哦，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相应，他就是比较尊贵的这个般若啊，就是将来要成就佛道的。好、哦，那我们特别讲到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我们常讲说诸佛的母亲啊，是由般若才能够生出诸佛，那么方便为父啊，就是方便善巧为父啊，哈，这个为父啊，所以这个其实不管是般若啊，或者是方便，其实都是智慧啊，只是这个方便为父啊，这个方便啊，其实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特别讲到了。般若呢就好像是金子哈、哦，那方便呢？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说，你把那金子扬扬做伙哈，扬起来啊哈，扬起来先，啊，佮烧烧的先，它要做什么形状都可以，所以它也是金子，它也是般若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跟般若都是。这都是般若的哈，只是那个善巧有不同，啊，所以这个特别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最尊最第一啊哈。上一节其实是讲到这个十法行哈，我先把上一次的这个再做一个解释哈，331啊这个一页啊再做一个解释哈，这个第四行，般若啊，其实它是世间固有的名词的。它其实般若不是用名词可以解释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底下的注脚167的第二个哈，第二个《大智度论》啊里面讲到的哈，卷70啊。这个不可称者称名智慧啊，啊，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比较哈、啊，没有办法比较的是般若的、啊，那称呢、啊、能够比较的哈、啊，能够讲得出来的叫做智慧，啊， 哦，这里有大家有看到吗？哈，这个脚注167的第二项，哈，就是说不能啊，你不能称得啊，不可称得啊，这个称名智慧啊，没有办法，智慧是没有办法跟般若比较。我们看底下这个文，般若这个定实相啊，甚深啊，极重啊，所以般若它这个有时候不是语言文字可以形容的啊，很深极重啊。那智慧呢比较轻薄，所以它不能称量啊，就是不能称量，无法度甲这个甲般若比啊，是故不能称啊，不能对称啊。又般若多啊，般若比较这个智慧比较少啊。我们常就比如说你证到这个空性了，那啊，你这个智慧啊，没有办法跟般若比了哈，不能对称，不能称。又这个般若的利益非常广，好，那般若利益很广，我们学这个般若还没有成的时候，能与世间的果报啊，就是说，当我们修这个般若，这个还没有成就哈，但是呢，能给我们世间的果报就是聪明智慧啊，就是说，般若啊，你在修这个般若，你还没有成就，可是你会先成就世间的果报，就是聪明智慧。那如果你这个般若已经成就了，与道果报，就是跟我们成佛的菩提果报啊，这般若最后成就的啊，就是啊这个道果报，好啊。又就近近之，故名称啊。这般若是就近哈，而且近全部都能知道，故名称啊。所以它能够称量的是，我们看这个故名称啊。所以般若波罗的蜜无能称之哈，就是说这个般若并不是若常、若无常、若实、若虚、若有、若无，如是等不可称义，应当知啊。那么这句话主要讲说，般若到了般若这个阶段啊，不是语言文字能形容，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常啊、无常啊，心行处灭哈，所以这个他这个就近之哈，这个不能用言语去形容的。所以你说常啊，也不是常；说无常，也不是无常啊。那么他再把般若啊，重新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讲到这个般若哈。般若一开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空慧，空的智慧啊。我们学习般若一开始是空的智慧。当你证到这个法性空的时候啊，就是圣般若了。好，比如说你这个证到出果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初地的菩萨，你证到这个法性空，那才能称作是般若。那么到了成佛的时候，叫做老般若，啊，老般若其实都是般若，可是到了成佛叫做啊一切种子叫做老般若啊。所以它有一个都是般若，但因为层次不一样哈，所以到了这个一切种子的时候，这个无能称之啊，般若波罗蜜无能称之哈，不是用语言这一可以形容的哈。那我们看这个翻开332页哈，所以这个佛法的现证呢，必须要这个。不是说这个你用讲的必须要有方便啊，哈，这个要有因缘，所以就是离不开闻思修三会了哈，闻思修啊，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三会跟十法行的关系啊，上次这个我们再重新再讲一次哈，这个第三个哈，三会跟闻思修三会跟十法行的关系。那么十法行第一个是书写哈，第二个是供养。那么 供养什么呢？供养经典哈。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不是讲说，若是经典所在的地方，即为有佛哈。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非常恭敬这个经典啊，供养经典哈。所以经典所在之地啊，就是即为有佛，我们供养经典。第三个施他哈，施他有两种情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以前是抄写这个经典啊，然后布施给他人。那现在我们不用抄写经典了，我们有时候都是去印经哈，布施他人啊。那另外一种布施他人，就是为他人演说经典，也是算是施他了哈。啊，那第四个。若他读诵哈，或是别人读诵哈，在读诵经典，那你专心谛听了，这个都是闻会。第五个，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阅读这个经典啊，这个也是闻会哈。好，或者是你第六个，照经典的这个说法，我们去受持这个经典哈，受持这个佛法哈，照这样我们去持五戒啦，或者是没修定啊，照这个经典所修行的方法，我们去受持啊。第七个，为他人开眼这个文艺。那第八个奉送呢，也就很像我们在诵经哈，梵拜哈，我们诵这个。经典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思维啊，像我们诵经，随文入观哈、啊，这个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有时候就在诵经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随这个文啊，那入观啊，这个八项都是文会。那第九个思维啊，思维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这个思维这个佛法。第十个是修慧，就跟定相应的哈，所以修慧文思修三慧。所以佛法都要依这个佛菩萨的开示而修习啊，也就是这个文思修三慧的修学过程啊，特别是般若啊，般若啊，一定要我们要学这个般若啊，要从文思修下手不可啊啊，所以这个。综合起来，这个就是平常所说的这个三种般若。那么三种般若，你这个修慧啊，到修行这个跟智慧有相应，定跟慧有相应啊，就有现证的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就是圣意般若啊。那修跟思慧是观照般若。思文慧是文字般若哈，思慧跟文慧是文字般若哈啊，那思慧它是依文也可以不依文，就是说它依文也可不依这个文，可以直接依它的义理哈。那文思修是世俗的般若，因为你还没有证到这个。圣意嘛，哈，我们要证到空性，文思修是这个世俗的般若，啊，所以可为圣意般若的因缘，因中啊，这个文思修是可以作为圣意般若的因缘，因中来说果，这个就假名为般若了，哈。那么这个观照般若跟这个文思般若。啊，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文字般若，跟这个导师在般若经讲记的时候有曾经讲到这个文字般若哈。文字般若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文字啦，哈。这个导师也特别讲，只要你能让对方理解的哈，就是文字般若，因为这里特别有提到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其实是没有文字的。他是听这个听教理，是后来在结集经典的。大家都会想说，文字般若一定要写这个文字，不是的。这个文字般若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哦，乃至于这个导师说这个文字般若，只要让对方可以了解，都算是文字般若哈。表达这个意义了，这个都是文字般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手势， 做一个微笑哈，这个捻心捻花微笑哈，那个也都是这个文字般若。那么观照般若呢，在导师的这个般若经讲经啊，特别讲到这个观照啊，观照般若其实它有举几个方向啊，就是说我们世俗的这个观照般若啊，比如说我们世俗的有一些文学的创作了，这个也世俗的，他也是都靠他的智慧啊，他去观照思维哦，要怎么做啊？观察这个差别要怎么做？这个是这个一般的我们这个世俗的观照般若。那么到了这个，比如说外道，他们也有这个观照般若，他们就观察到这个啊，这个人一定要行善，然后才能够升天。但是这个都不究竟，那。这个大小圣呢，就是观这个无我所呢，啊，这个可以解脱生死啊，他也是观照般若，但是他不是真啊，这个还不究竟，就只有我们佛法这个大圣的佛法，他在观照这个一切法空啊，才还是真正的观照般若哈、啊。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哈、啊，这个都是，所以刚刚讲的。我们跟修慧跟思慧啊，这个我们用修定还有这个思文去修啊，就是刚刚我们的小圣还有外道他去思维之后，他也有修定啊，这个祈祷修定，但是这个都是修慧跟思慧哈 啊，那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圣意的般若哈、啊，好。那我们翻开这个333页，好，文思修三会啊，前八相啊，到奉送就是文会，那思维就是思会啊，那修习就是跟这个修所成会跟定相应的修所成会。那么当你这个修所成会跟定相应的时候，你证到实相般若啊，就是圣意般若啊，这样就有清楚嘛？前八项啊，就是文会啊。那么修学般若第四，我们看这个中间这一行，修学般若的资粮。修学般若啊，就是从这个般若的经论啊为文思的对象哈、啊，看别人怎么修嘛哈、啊，要不然。要从哪里下手呢？这个是必要的资粮。修学般若的初方便就是文思啊，但当然也可以这个亲近善知识啊，以及多闻熏习啊，这是这个不可缺的哈、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看经典，那你不要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他听他怎么讲，那你自己去思维文思，这个是必要不可缺的啊，修学。会所依止的哈，那么这两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哈。这个这里特别听到多闻啊，并不是广视名相而已啊哈，啊这个广视名相，那不是说你认识很多名相叫做多闻哈，依声闻法来讲啊，闻到无常无我。是多闻哈，这个你听闻到，你必须要认可了。这个啊，闻到无常无我是多闻，所以说，若人生百岁啊，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啊，而解了之啊。就是说，就是讲，你人活到一百岁啊，你也不了解这世间世间无常生灭、啊，不如啊。你活了一天啊，而能够了解啊，所以这个，但是呢，这里还是谈到就，不是讲你，不是说，你听到这个无常哦，人生无常，那你就算是真正的无常，真正的了解啊，不是哦，它是你这个内心真的无常哈，就是说，并非你认识很多名相啊，那么。我这一次也遇到一位这个一个菩萨哈，那 他这个他活到100多岁啊，他的往生了。啊，其实我是不认识他的，我不认识他，但这个好像是这个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莲友啊，他说来请我去，他给他这个给他这个帮他开示，那么顺便呢送一个经，好。那这个去诵经，那他在头七的时候啊，这个第二天是头七嘛，那我那一天这个晚上做功课呢，就回向。那么回向之后呢，这个我的做的一个梦啊，那隔天凌晨做了一个梦，梦到有这个一户的人家呢，那我是没有看到对象，但是那个房子的景象我是看得很清楚，但是有看到一个人呐，他就是这个在柜子里面呐，啊，他的柜子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小纸条，他一直在翻的那个小纸条，就是还在惦念说，哎，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种，那我在梦中是想说，哎，这个你这个房子啊旧了，你应该搬家了。他还舍不得搬家了，啊，他在看他那个过去以往的种种啊，这个字条，那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人生啊，虽然常常听到这个人生无常啊，可是我们当我们日子一到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还是惦念不忘。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听到这个无常，闻到无我，无常无我就是多闻。你要必须要这个自己有去这个闻思的。那当你真的遇到境界了，你说啊，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就不会在这个惦念。我说哎呀，要搬厝啊，佫唔敢搬走，佫还佫足侪物件，敢那很多的记忆在这里啊，这个是我特别用这样来比喻这个多闻啊，并非广施冥想而已。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